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刚才我们刚关注完怎么样去赚钱啊，买房啊，贷款啊，那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关注自己的健康了。那健康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仍然是我们的专家麻仲学中医师，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啊，在美国从事中医行业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他非常擅长的是中医药的方式来治疗癌症及疑难病症。那最近呢，他一直在我们在电台呢每周四的这个时间段做一个癌症系列讲座。那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很多种癌症，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就是子宫癌啊，还有一些还有一个什么癌来的
已经讲了好多了
对呀、啊，已经讲了好多了哈。那这一次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新的话题，上次讲的是跟女性相关的癌症话题，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讲跟男性相关的癌症话题。那马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啊。那好，马医生，那今天准备是讲哪一个癌症呢？
今天上次讲女性，这次讲男性的前列腺了、这一类的。
对，前列腺好像是一个困扰很多男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前列腺炎啊，比如说一些问题，比如说晚上尿频啊，这都是很大的问题，至少干扰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吧。那你觉得这个癌症是不是这个前列腺炎去导致成的呢？
这个吧，它有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倒是没有一个定论，说是一定就是前列腺炎了、或者前列腺肿大能够导致癌症，这个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呢，有些人他们很多人他们因为是患那个前列腺癌的时候，他同时有前列腺肿大或者前列腺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好像是他是相关的，但是研究上并没有说是完全支持这一点。
那您看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这种癌症呢？
一般来讲吧，它几个因素，当然第一个还是遗传因素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年龄的因素。一般你随着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前列腺癌它的发病这个就越来越高。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规律差不多都是五十岁以上吧，越往大年龄，你比如是60岁70岁，它越往大年龄它越容易出现这个前列腺癌。所以它当然也和什么饮食可能也会有一定关系，比如肥胖的人吧，他得前列腺癌机会也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平常吃的可能是那个高脂肪了，这些饮食这些可能也会，饮食因素也会有一些。
那遗传会有这样的因素吗？
遗传是现在比较肯定的是有遗传因素的。你从中医来讲还有个压力，对吧，像一些情绪的变化什么这些也会有。
我发现您讲了这几次癌症，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情不好啊，压力大呀，睡眠不好啊，就很容易导致这个癌症。但是其实癌症是一个很重的病，但是这些压力啊，情绪不好，就是平时生活中又常遇见的，就感觉很难跟他们把他们挂钩。
对，他因为他压力吧有两种，第一种吧他就是临时性的，对吧，说我们比如生个气，发个火，或者
有
一件特殊的事件，刚刚比如是感到比较悲伤，这个就一过性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有一些人吧，他们这个压力是累积性的，比如是他比如生闷气，他就是一生闷气很多年，10年、20年、30年，或者是
8年糠全挖出来了，
对，或者有些使他那个忧思了、悲伤了，这些因素他都是叫累积性的这种情绪，这种情绪累积上20-30年对人体肯定会产生变化的。
也就是说像您讲的，就是有的时候火爆脾气但不记仇的人，就是发一次脾气就过去了，这样呢就还好，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从一个事件中拔不出来的，一气很久的，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其实情绪如果得到一个宣泄，对吧，你比如说即便你就是比如长期这种就是比如容易生闷气了，或者说是长期这个忧思悲伤，其实你要找到一些能够那个把这个压力释放的这种途径，也会有帮助的，帮助预防，不光是预防癌症，其实预防很多疾病了。
那像早期的前列腺癌有什么一些典型的症状吗？
有些人吧他并没有症状，他主要是有一种指标啊，他叫 PSA， 他这个 PSA 就是那个他叫那个前列腺，他就一个抗原，那么他就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这种东西吧，它的正常的数值一般来讲比如是 在四，不能高于四，对吧？那如果要是有的你高于四了，这时候就开始可能有这种癌症这种倾向，不是所有人都有癌症，但是会有这种倾向。那他如果有的人一直往，比如是四五六七八往上走，对吧？如果这个指标一直往上走的话，嗯、那么它与这个前列腺的相关性，就更大。所以我在我的门诊治疗中吧，真正得了前列腺癌到那个地步来的人吧，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 PSI 增高来找我的那就非常多了，包括国际上的患者。
那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去检查，那怎么样从生活中能体会到有这样的症状显示呢？
他有的人，比如说一般来讲嘛，男性都比较会有体会了。你比如是你这个夜尿多，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尿频、嗯，然后有时候那个尿不净，一会儿就要尿急，就要去去小便去了，对吧？那么这种吧，它都是前列腺发生问题了。发生问题，但可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前列腺增生。未必是一个癌症了，对吧？
嗯，
但是有些人他的确就是前列腺癌的一个前兆，那就是看他的 PSI 的水平。
那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明显的一些症状了。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怎么样能调节或者是预防呢？
从我的治疗来讲吧，那我们就是把它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吧，就是比较虚寒型的，比如他晚上小便很多，然后小便颜色比较那个也比较清，对吧？然后这种吧，这个人可能感到比较容易疲乏了，然后就是有些虚性的症状，我们就
虚寒性。
对对，这种吧，我们就中医来讲，就是从那个温肾的这样温肾阳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么那还有的人吧，他是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中医这个比较专业，中医叫什么湿热的，就是我们如果他在看他那个舌苔根部，因为舌头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脏腑嘛，它根部就是管那个肾了、膀胱这些。那么在它根部比较黄厚，这时候我们叫湿热，叫下焦湿热了。这种吧，就是用另外一种治法。但是大概就是属于湿热的这和那个虚寒这两种人都有。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吧，帮助这两类患者，当他们 PSI 升高的时候，通过这两个思路去治疗的话，总的来讲效果是比较好的。我有一个病人从内华达州，他就是原来是我一次给他开三，我是三个月一个疗程嘛，他每三个月从内华达州飞过来一次，大概我给他的原来他的前列腺他已经是飞飙到那个指数飙到八了，就是应该是按照判断可能就是癌症的那个前期了，对吧？但是呢他就是还不想着做那些手术什么的，他想还是那个找中医治疗一下。那咱们给他治疗的过程中，整个他的 PSI 的水平维持的比较好，最后就比较正常。大概这个人给他治疗了一年半，最后他几次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就停止治疗了。
有没有一些癌症的患者经过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最后康复了呢？
也有，其实有一个那个癌症的患者，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已经确诊是那个前列腺癌。那么他呢，也是比较重的一个患者，他每天晚上这个小便呢有40多次。
哇！
你说一般人来讲
不用睡觉了，
三四回都算是很多了。他有40，就他几乎是恨不得就那个水就往下漏的那种感觉，对吧？这个他当然做了一些那个西医也方面也在做治疗，对吧？那他找中医来讲，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小便的问题给他解决，因为他西医治疗那方面小便问题一直到效果不是很好，他所以决定是把中医加上以后，哎，那么很快我们大概给他治了一个月，他的小便次数就明显减少。那我们给他治疗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时候，他基本的小便基本就是晚上一两次了。所以这个人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在我这儿治疗应该差不多有四五年了，还在治，每个月就现在因为疫情嘛，他从来不找我，就打个电话，到他妈这个药寄过来。
那您是比较建议，比如说想采取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的话，是在手术之前，还是手术之后，还是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的，因为咱们要充分尊重一个患者的选择，对吧？那我们比如他想着他要把这个前列腺摘除，或者他已经是晚期的前列腺癌，他需要做化疗这些，那么他来配合中医。那也有的呢，像我刚才讲，他比如说他 PSI 很高，那有的时候西医已经是诊断的是癌症了，诊断癌症，但他因为前列腺癌吧发展比较慢， 所以有的时候即便诊断癌症在早期的时候，西医也认为说是再观察一下，看看他那个走向是不是需要那个真正的进行那个手术切除了这些治疗，因为毕竟是一个手术嘛。那从这些人找咱们来治疗的时候，总的来讲效果都比较好的，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了，但大部分吧。
那您说它发展的比较慢的话，会不会假如一开始只是检查出了癌症，或者是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只采用中医的方式，它就有康复的可能性？
完全可以。其实我是觉得中医在那个早期的预防，你看，比如说咱们经常讲说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吧？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你早期诊断了，但是你早期治疗未必有那个治疗手段，知道？所以说，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吧，我们比如是早期来讲，有一些蛛丝马迹，或者说是早期已经诊断出，那么前列腺癌的一个非常早的一个期，不至于说马上就治疗，西医治疗这种情况下，这种我觉得应该是采取中医治疗，
就保守治疗会比较好，
保守治疗反而会比较好。对，
那这种癌症的致死率会很高吗？
这个其实它这个致死率吧，看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你是在晚期了，对吧？一般它发展到晚期的人比较少，这个比例比较少，但也的确会有一小部分人发展到晚期。然后它因为前列腺周围有很多淋巴结，它顺着淋巴结转移到骨盆了，然后转移到直肠了，这些肠道什么，甚至其他的各个器官都有可能的，那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行啊，不管是什么病症，真的是预防胜于治疗。那在早期方面，您有没有一些食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保健疗法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呢？
其实我觉得从你这个从食疗来讲，对那个前列腺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咱们刚才讲的，比如是分为两个类型，就针对这两个类型，一个是比较虚寒型，一个比较我们下焦湿热型的这些，对吧？那你就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好，那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啊，都可能有一些在中医方面有一些独特的疗法。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回头请马医生给我们继续介绍。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麻仲学中医师，他也是千帆大学的校长。千帆大学是位于黑沃尔的一所针灸与中医药大学。那麻医生是在一个非常一个要退休的年纪了，但是呢他还是去创办大学，想把他这一生的一些绝学在癌症和疑难病症这样的绝学传承下去。那麻医生，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您的非常拿手的一个就前列腺癌的一种治疗方式。刚才提到的是有前列腺癌有两种体质的人啊，他有不同的一种治疗方法，这是中医比较常见的湿啊、热啊、虚啊、实啊。那您觉得这两个方式怎么样进行食疗或者是一些保健疗法能帮助他们康复呢？
其实如果比较那个虚寒型的，对吧，它比较夜尿多了，小便频数，然后颜色比较淡了，对吧，这是比较平常比较怕冷这个类型，对吧，其实有一个很好东西，就山药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就是煲山药汤了，对吧，那个也味道也比较淡淡的嘛，那你也可以煲汤了，有的人做一些炒菜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比较那个我们刚才讲什么湿热型的，对吧，有湿这类它小便一般可能比较浑浊，然后有的时候尿甚至偶尔尿一点血了什么，或者有点尿痛了，其实也有一个食疗的，就是有一种东西叫竹子，那个叶子叫竹叶，
竹叶，
这个也比较淡淡的，没什么味道。我觉得这两个类型，
那竹叶怎么吃啊？
其实很多东西你不见得吃，你就是跟着就是，你比如竹叶，你跟那个瘦肉，对吧，你比如煲这个
一起炖
一起煲汤什么，你未必要吃那个叶子，你就喝这个汤就可以了嘛。就跟冬瓜那个连皮，你那个皮未必吃，你光是吃那个瓤就行了嘛，对吧，但是煮的时候都是一块煮的。冬瓜也可以，顺便讲那个冬瓜对这个湿热型这个也非常好的。
对，湿热型。那虚寒型的话，除了这个山药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有一个食补的疗法？
其实其他东西其实很多了，你像别人是什么熟地了，那么咱们知道经常说那个四物汤里面就有个熟地，对吧，这种也是很好的。那你从那个如果是纯粹的食物来讲，那就是对虚寒型这种也很多了。你比如是咱们广东人，他们喜欢吃什么乌龟了、甲鱼了，这些它都会比较好的。对，像平常像枸杞子，对吧，贵一点的冬虫草，对吧，都可以。
那马医生，我记得您在几 之前的节目中提过，这个食疗上网去查这个东西是不靠谱的。这个专家那个专家讲完以后，其实那个东西吃完以后不见得是能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那其实食疗这个东西说来简单，其实也挺复杂的，万一搭配不好还容易起到一个副作用。其实我觉得食疗在家庭生活中还是挺重要的，不管是自己的健康，家人的健康，包括对病人的这个照顾，其实还挺重要。但我知道你们大学其实是有食疗专业的，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这个食疗专业都讲些什么呢？
其实最近嘛，我刚好在也在讲这个，给一期博士学生他们讲这个食疗这个。
嗯。
那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咱们讲这个十全大补汤。
嗯。
这个如果你在网络上查吧，就好几种各种各样的十全大补汤的这些说法，实际上那些吧，基本都不是中医的十全大补汤，因为中医的十全大补汤它是有规范的，就哪些成分是固定的。然后这些成分吧，那我们算了一下，十全大补汤就完全可以把它作为食疗来应用。应用吧，那我们就在里面有一些不属于食疗这些成分进行一个变化，比如搭配一些食材了什么这些，把它变成一个就科学意义上的这种十全大补汤。所以食疗方面嘛，我觉得很多人吧，就是他觉得哎，我在自己食疗啊，实际上他那个方法刚好是错的，对吧？我有时讲健康讲座的时候，我就说，因为广东人比较喜欢煲汤，我说你们那个比如说你们平常都放一些什么滋补的食材，他说，我们就是抓一把党参放进去了，什么一把黄北芪了，一把山药、枸杞子，我说这个吧，就听起来吧，就是很多，这个一把这个概念，并不好，所以中医叫。那个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就是我少一点点的补吧，能产生能量，气就是能量。但如果你这火太强，反而把你那个气吃掉，所以有的人越补身体越不好。
哦，所以这个食疗还真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想咋补就咋补，或者是看到别人怎么补，咱们补就能一定行，还是因人而异的哈。
对，
那你这个食疗班的话，要学多久才能觉得能学得差不多？
我们食疗专业吧是有就是高等教育部批准我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面授，第二种形式吧就是网课，第三种形式是最受欢迎的，就是预录式网课。那这个差不多是645个小时就可以
学到了，
就差不多按分布来讲，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吧。
嗯，
但是你不需要天天了，那个课是你课件在那，你就随时任何时间你有时间就可以听。
那学完了这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营养大师呢？
其实在那个周朝的时候，在中国他有四种医生，其中有医生叫食医，就食疗的医生。我们这个专业就叫职业食医，就是他其实你学出来就是不仅可以用，就很非常容易的就把这个食物与这个就是中药是有些特质的品种，不是说所有的中药，一些特定的品种进行搭配组成很多的这些配方，真正吃半个医生了，实际上是这样的。
嗯，所以咱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做癌症讲座，其实如果觉得癌症如果能吃好能吸收的更好，其实对不管是癌症也好，还是其他的重疾或者其他的小病，都是有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那除了食疗以外，你们还有什么样的专业呢？
我们现在比较那个在社会上其实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个是食疗，第二个就是针灸与中药博士嘛。
嗯，
我们这个针灸与中药博士在全美国和加州，我们是第一家不通过硕士直接拿就大学毕业你直接到我们这直接可以拿到针灸与中药博士的这种，而且你毕业以后你可以独立开诊所成为博士中医师嘛，那种
只招年轻人吗？
没有，他其实我们现在的学生吧，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其实50-60岁的也有。对，我们现在班里我们现在这个博士班就有两个差不多都是60岁的，但他们学的非常好的。
嗯，就是他们还学的目的是为了是自学，想成为这方面的医生，还是就是进修？
我觉得年轻人吧，中青年他们可能学着为改变职业跑道，对吧？年龄大一点，他们相当来讲吧，就希望对自己和家庭这个保健，因为毕竟人到一定年龄，他希望从一个正确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健康品质。
嗯，那除了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课程？
还比较最受欢迎，现在我们还有个推拿专业。这个咱们这个推拿专业吧，在目前这个湾区这个中医大学里面，那我们是第二家被加州按摩局核准的。这个核准过程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咱们是经过核准可以招收 500小时这个标准推拿专业，然后他毕业以后可以直接拿加州按摩局的执照，现在是不需要考试的，是在学校的考试，我们把我学校的成绩单就email 给这个加州按摩局，加州按摩局认可这个成绩单的。
嗯，您是真不容易，从一个老中医，非常有经验的老中医，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医学大学的校长哈。那你也是肯定是想把一生的绝学想传递出来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麻中学中医师，他在临床方面，在中医临床方面有25年的经验了，他主要是治疗癌症和疑难病症，所以我们今天也讲的一个话题是男性的一种癌症是前列腺癌的一些防治的方式。如果听众朋友你在癌症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对刚才马医生马校长提到的大学的一些课程有兴趣的话，欢迎你给他打电话咨询一下。那马医生您的电话是多少？
650-918-9968。
好，我再重复一下马医生的电话，650-918-9968，918-9968。不管是自己关注自己还是关注家庭，那不管是饮食啊还是治疗，我们都是可以去咨询马医生的意见。好，我们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